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我们为大家请来的嘉宾还是和动物和宠物有关的一位专家，就是来自台湾的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上次呢，我已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交代了，我们新给大家增设了这样一个和宠物有关的节目，希望呢透过这样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家有宠物的话，和宠物能够更和谐的相处，体会到更多养宠物的乐趣。那在上次的节目过后呢，我们收集到了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今天呢就直接把这个问题啊问给我们的嘉宾，听听看我们的嘉宾是怎么说的。接下来咱们就请出我们的嘉宾黄医师，您好，欢迎您。
导播小姐，然后主持人，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好，谢谢您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我带给您的第一个问题啊，是我们一位听众提出来的。他家呢有一只体型比较小的狗，应该是比熊和泰迪的混的一个品种哈。那这个小狗呢，可挺可爱，看起来，但是呢，它就是特别愿意叫。他愿意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凡是，当然狗都是这样，有人路过他家他就叫，然后如果遛狗的话领在路上啊，他看到人也会叫然后呢更加让他的主人觉得有点难堪的就是，他说我们家没有朋友，因为只要有人做客他们家他就从头到尾的叫。他家也不敢招待客人来他家过宿，因为这个人基本上没办法睡觉。还有就是他前不久有一个客人来了，那个狗啊冲上去就把人家的腿给咬了，搞得客人都有点就是太不舒服，
很尴尬。
对对对，
主人客人都很尴尬。
对对对，这小狗你说它看着毛茸茸的挺可爱的，可是它为什么这么爱叫哦？它真的也是觉得有点发愁了，就想请问一下您哦，这个它这么喜欢叫，有没有办法就去把它好好的调教一下，或者叫训练一下，还是怎么办好呢？
这个问题啊，讲起来真的很麻烦啊。我在台北街头也是会碰到。看到一个，我们现在出门都用手推车推着一只小狗，看到它好可爱，然后就靠进去，当然我不会去摸它，靠进去它就开始龇牙咧齿了，我就知道，那通常我就对主人笑一笑说，哦，你这只狗没有教好哦，那狗平常哈，它从它出生以后，张开眼睛。就开始在学习了。那我们最好的时间就是从出生以后的第四个礼拜一直到差不多3到4个月，这个是他学习的黄金时间。那他学习什么呢？学习我们叫做社交生活，就是和同类或者是和附近的，只要他所接触得到的这些动物怎么样相处。那我们都知道人还可以用言语沟通，那狗第一个沟通就是用声音用表情，然后接着下来假如你还不听的话，那只好用动作。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冲上去就一口咬你因为我们的狗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觉得他的领域被侵犯了。那他侵犯他领域的一个是其他的狗或者是人之类的很多的其他动物只要是靠近他一叫他就跑掉了，但是我们平常人类呢都觉得好可爱哦，他在欢迎我。事实上你应该看他的表情， 他绝对不是在欢迎你，他欢迎你的话，他跳一跳，尾巴摇一摇，然后他不会龇牙咧齿。那龇牙咧齿，你还是很不识相的，再继续侵犯他领域的话，那他当然尤其是就在靠近他的话，那他更不客气的就会咬你一口。
哦，
所以这个是他的生态行为。那我平常称它叫做社会化不全，就是没用人的语言讲说，哎，就是没有教养。
哦、
啊， oh, okay. 讲起来很难听啊啊，用这个科学语言叫做社会化不全，社会化不全。就是他不懂得怎么样和接近的这些动物怎么样好好相处。那这种狗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假如带出去的时候，带出去遛狗的时候，非常容易被大型狗上来就是一口咬它啊，因为你这种行为对另外一只狗也是在挑衅啊。那挑衅到实在是忍不住了，就会要就那只大狗就会过来一口了啊，所以家这个主人拜托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那平常我们碰到这种情况的话，一个你自己当然教他的时候。你要让他觉得其他的人或动物靠近你的领域，对这只狗来讲威胁是不大的啊。因此你教他的时候，你最好找一个你很认识然后又懂得狗心理行为的朋友过到你家来，慢慢的啊，第一个进来的时候他在叫你不理他，完全不理他。那第二个等到他不叫的时候马上给他东西吃，讨好他，让他觉得，
等一下，王医师，是让这个来宾去讨好他，还是主人去讨好他？
来宾讨好他，主人他对主人是绝对是非常非常崇拜或者是敬仰，或者是，
所以主人不需要讨好他，来宾呢要趁他，
主人不用讨好他，
趁他
来宾讨好他，
哦、
对、
哦，
而且你要在外面先和来宾沟通啊，再来这个来宾又要懂得狗行为的，还有身上要带着他最喜欢吃的零食，进去以后都不要理他，让这只狗觉得这个人进来我叫叫叫，但是他对我不产生任何的伤害，或者是有侵害我的行为，看他静静的走，这个坐着，然后呢，他叫久了会懒得啦，啊，他会累的啦。那时候，你这个来宾在拿着他最喜欢吃的零食，去给这只狗吃。接近你，不要主动靠近他，让他主动靠近你啊，给他吃。那他这样一次两次三次接着下来，对这个人大概就慢慢不会叫，觉得哎，这是好朋友吧啊，我这样叫也没有用，而且他也不会对我怎么样，而且还有好，我只要不叫了就有东西吃。
强迫他正确的行为，等于是
用这种方法去教育他。因为我们的狗在年在小的时候，在所谓的黄金学习时期的时候，他不管是对他的同侪、他的兄弟姐妹，他有过分动作的时候，你看，我们通常一窝小狗。只要是在玩到他另外一只狗不太不爽，这只狗的行为有超过让另外一只狗不爽的时候， 另外一只狗马上会翻过来，咬它，制止它。那你这只狗呢，应该是很小带回家里养，而且让它，在它的生长过程里面，它叫你就让它叫，也没有制止它。然后它咬人，最初咬人觉得很好玩，包括咬你自己都觉得很好玩，因为它好小，它慢慢的，我常常说得寸进尺，觉得它这样做是对的，所以会有这种行为是主人宠惯出来的，因此主人自己要这个检讨。那任何事情，我说任何事情不嫌晚，你只要愿意做。但是这种动作，你可能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要有耐心，而且你必须要有人配合，让他觉得别的人接近来你家是对我有好处，所以以后再教会了以后再有人来，他可能就会坐着等着这个人会不会给我东西吃
好的，
而且在教的时候你还要下口令，比如说他过来，叫他过来坐下他有坐下之后就是给他东西吃，这个时间也可能要蛮长的，大家共勉。
好的，王医生，刚才从您解释哈，小狗的这种行为习惯当中，让我们了解到了它的一些特点哈，为什么这样叫？那接下来又带出来了，至少我听出来想了解的两个问题啊，我们休息过后请您回答。一个问题是，如果哈这个小狗它就叫，对着人叫，或者它做的行为主人是不鼓励它的，那或者说它甚至做错了，主人我理解是不是应该惩罚它？那什么样的惩罚动作是可以的，就是对这个训狗来说是比较恰当的，这是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小狗都出去了，像您刚才讲的，可能它惹别的狗不爽了，人家就反咬它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大的狗就一定会比小的狗厉害吗？就是狗与狗之间哈，作为主人带着狗出去应该怎么样避免狗自己的狗被伤害，这是两个问题。咱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休息过后呢，请您继续给我们解答。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专家是宠物专家黄庆荣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关于养宠物这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呢向我们的热线电话上发一个简讯，把您的问题表达出来哦，我们可以请我们的嘉宾给您解答您的问题。那黄医师刚才呢有两个问题又问给您了一个是如果这个宠物它做的行为是主人不愿意发生的，那你甚至需要惩罚它的，那怎么样惩罚它才对呢？我常常看到有的主人就说就是呵斥它，或者是好像就是吓唬它，伸腿要踢它一脚这样子那这是对的吗？
通常我们养的狗最怕我们不理它，最怕我们不理它，就是它只要做错我们不理它，但是同时加上一个字 no， 然后 no， 然后不理它，接着下来它自己会主动跑来向你撒娇
讨好，
所以你对。你尤其是小型狗你自己慢慢注意看，因为狗它的语言和我们不一样，那我们要传达我们意识的时候用非常简单的 而且这个 no 还是要用低沉很有权威性的这种声音告诉他。
哦，
然后他做对了呢，奖励他，那你当然就要愉悦，然后给他东西吃啊。因此在家我都常常建议说，你只要养狗，第一个要学会怎么样鼓励他啊，做对了鼓励他，第二个做错了马上制止他，你不要说等他做错了，隔了几分钟以后才开始大小声尖叫的骂他，那个对他来讲都是没有用的。而且狗很奇怪，只要他听到尖叫声，他认为那个是向他求饶。
哦，真的是这样哦！天哪，
你。我们可以去注意看，狗和狗打架的时候，输的一方一定是尖叫。
哦，
它是用这种音频去分辨，它不会不会知道你说啊，这个死东西要怎么样啊？那个没有用。
哦，
它只听到说你那个音频非常的尖锐，它在向我求饶吗？你会困惑它。Oh.
那我顺便问一下，假如说路面上我遇到个狗，那狗好像对我很凶，好多女生就啊就尖叫，这反而不对，对？
他追你追得更厉害。
哦，这样。
我们常被咬的大概都是这些，像我出去，要是有流浪狗那些，我只有一个翻过来，这个对着。因为我不一样哈，我翻过来我会眼睛两个眼睛锐利的凝视他，那一般人呢，你面脸对着他就好了，双眼不要和那双眼对视，因为只要是你的气场压不过他的话，他就会过来咬你了啊。你只要这个脸翻过来对着他，尤其是要是旁边有木棍有什么拿捡起来，那他绝对不敢再走过来，因为狗他自己也知道他有安全距离，你要超过这个安全距离的话，他自己也可能受到危害。因此当他发现这只动物不会怕我，而且还敢和我对峙，那慢慢的，而且然后呢，人有都比这些狗大很多，那它就会往后退，就会自己逃开。所以刚刚讲的啊，尖叫然后逃，那个一定是被追着咬啊，这是错误的行为。那我们回到刚刚讲到说啊，我们教育的时候，声音一定要低沉。你可以看我们一般比较大的那个狗的父母亲在教育他的小孩的时候，那个声音都很低沉啊，都很低沉，然后接着可能轻轻的一口咬他，告诉他你这是不对的。同样的，我们要用这种方式去教育说你做错了，那我们当然不是狠狠的打，你可以就是用很低沉命令的声音说 no， 然后不理他啊，等到他向你甩来的时候，你再给他一点小零食，让他觉得说哦，我刚刚要来像用这种撒娇的方式对这个主人，这样才对。那慢慢的，你讲的事情他大概就会听。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狗的心理和行为学的东西。
好的，至少我们大家学会了别尖叫哈，尖叫他反而。
尖叫是错的。
对了，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听众提问的这个小狗都把人咬伤了，是不是会主人应该打他一顿才能够让他引起足够的重视，下次不要再这样了呢？
咬伤的人大概要换过了哈、啊，被咬伤的人可能就要换过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在他的这个狗的心理上会想说，这个人比我还弱，我咬了，而且他还不会对我怎么样啊。因此，在训练狗，你一定要去注意。你的气势一定要比这只狗强，不要怕它，但是我不欺负你，随时展示出我对你非常友好的行为啊，这个我们也绝对要去注意，不要怕它，而且要感觉让它感觉这个人对我没有害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因此你找的这个朋友一定要明了这些，因为训练狗是一个很专门的，现在变成一个很专门的行业了。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狗一旦坏习惯养成的时候，你没有去制止它，它真的我就说得寸进尺就过来了，而且还不太容易改，这个我们要注意的。
讲到这样的狗，特别难训的狗哈，黄医师，我当时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看到过那种视频，就有些专门就是那种狗的学校啊，他就是纠正狗的行为错，他真的就是用制服他的办法，他戴着一个好像很厚的那种大皮手套，然后就掐住他，把他给摁翻在地，他不打他。但是就是控制他，把那个狗给气得够呛，但是他后来他还是会服气。
那个第一个，你的时机很重要、
oh.
时机很重要，当他发生错误行为的时候，立马制止，那制止的方式一个是让他觉得我这样做不好、啊、当然有些训练的方法会让这只狗感觉害怕，那现在的训练方法是尽量少让狗觉得恐惧，因为恐惧的时候它会产生反抗的行为，然后你这个主人用的方法又错的时候，被咬一口，接着你又觉得被咬一口你又怕，那他就会觉得他这样做是对，咬你是对的，反而变得那种关系更糟糕。所以训练狗的方法现在有分为好几派啊，有分为好几派。但是我觉得在家里，我们一般在家里就是建立良好的关系，而且随时马上让他知道你那个行为是错的。
还是回到这样的这个方式上哈，那你的是错的，你只跟他说一个 no 就可以了吗？
是，很简单、oh. no， 而且低沉命非常有威严的声音，用命令的方式让他慢慢的觉得诶，他是在说告诉我不可以哦。
否则他不知道这是不可以，他觉得我还在保护你呢，我在保护你。
是的，
哦，
是的，而且他搞不好觉得很好玩。
哦，我们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就讨论的差不多了啊。虽然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细节，也可以请黄医师在未来的节目中再给大家分析。
我随时插播。
好，我们还有一个听众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很有意思，或许很有代表性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是有一个。这个就不是小狗了，是个比较大的狗，有点像金毛那样体型的一个大狗啊，它是金毛和别人的串。那这个狗呢，就是家长，可能不是家长，主人啊，都是喜欢让狗高兴嘛，会平时喂它这个吃那个吃。诶，这个狗呢，它就总跟主人讨吃的，甚至家里来了客人哈，它就在餐桌周围就转圈的跟每个人去讨吃的。总有那么一个心软的主哈，就会给他食物，于是呢他就继续在这里，就是怎么说呢，把人家人的一个聚餐给搅和的，就是 不太像样子哈，这种行为该怎么去调整呢？你说你不给他吃，他好可怜，他好想吃，可是你说他和人一起吃，好像三炮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您怎么看哈？这个问题呢，黄医师，我们还是再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我们请您来回复。
很好玩的问题。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是给大家送上的一个宠物的节目，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黄庆荣黄医师，那他是宠物这方面的一位专家，自己呢开诊所，宠物诊所很多年，同时也是台湾保护动物协会的秘书长，所以呢
前秘书长
前秘书长啊，对动物对宠物真的是用这么长的时间去陪伴，非常的有经验，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珍惜这样宝贵的机会。您的宠物有什么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向我们的热线发送短信提出您的问题。那刚才黄医师把一个宠物哈和家人和来宾一起想参与吃东西，甚至是蒸东西吃，这怎么办呢？
好玩，因为狗是一个吃不饱的动物，
这就更
你给它你给它再多东西，它觉得好吃，它一定把它慢慢吃完，吃到肚子撑得圆鼓鼓的，然后跑到一边，再去吐出来。然后再开始慢慢的再吃回去啊，所以在这边顺便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狗也是一个很容易呕吐的动物
啊，
不要看它吐就大惊小怪，其实它比如说吃太多了，吃太饱了，它容易吐出来，或者吃到不好的东西它也吐出来，你不要紧张，这个我们平常为什么狗会这样？狗在以前是野生动物，它出去打猎的时候，它好不容易可能两三天才抓到一个猎物，那它怎么办？它不像我们说回来把它分割放冰箱，那它一定放它肚子里面，它也不可能把它背着到处跑啊，它一定把它吃。通通吃完，那我也看过吃不完的，他跑到一个树丛下挖个洞埋起来，
很聪明，
是的，那不过通常他都把它吃完，吃完以后，再到另外一个比他觉得安全的地方，他吐出来，再慢慢的这个清嚼这个吸咽。慢慢的把它再吃回去，这个，因此，你只要给它再多东西，它都会把它吃，这就吃完，
照单全收了，这怎么办？
对，所以呢，我也说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好好玩哦，这个给它东西吃，它就对你很好，在你身上。这个摸啊蹭啊跳啊爬啊，然后你再给它，然后就这样慢慢养成，它只要看到你吃东西，它就向你要这个要来吃，而且你再多给它，它都这个把它通通吃到肚子圆鼓鼓的啊，这种行为其实是也可以矫正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不要随时随地给他东西吃，我们接着下来要训练他这个按时给他吃东西啊，定时定量的给他吃食物啊，比如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之类的。那平常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最初一定要离开它再吃，不要让它看到你在吃东西。 不然的话他又跑过来向你要东西，是你要受不了啦，又给他吃东西。
没错呀。
这个是又是要教育他啦。那早上晚上定时定量给他吃东西，其他的时候没有东西吃。这个是你一定也要能够接受这种心里实在是很痛，但是呢不得不的教育他。这个是
小孩一样。
对，像其实我觉得养同伴动物就像养小孩一样，因为他们第一个小小的我们就带回家了，尤其是我们中国人养这些狗很像是从刚断奶就想带回家，觉得那个才好玩，然后才好教。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应该在他出生4到6个月以后，让他在父母亲在兄弟姐妹之间，然后好好的这个把社会化行为学习好了才带回家养，那他更能够知道怎么展示他所谓正常的行为，那可以和大家相处得更好。这个是我一直尤其是在台湾，我总觉得这很错误的观念。这方面在西方他们对这个繁殖场有规定的很严格，然后贩卖的年龄也规定的很严格啊。那我们过去中国人养狗的观念势必对我们狗和猫的行为方面有很多的误解。这个方面假如大家要养的话，应该要好好的去读一些书啊，或者请教一些专家，让我们平常和这些我们养的同伴动物产生好的所谓的相互间的关系，才能够让他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带来快乐，不然的话不是带来快乐，是带来灾难和痛苦，
烦恼，
大家要小心。
那像刚才说的啊，他上餐桌上讨食这件事儿，如果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没形成的，最好就是你吃饭把他关到外面，不让他进来，对吧？那如果
所以要隔离嘛？
那已经形成这个习惯，我现在想改，这个该怎么做呢？
照样隔离啊。
哦。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不要让他知道。
OK。
反正他没有看到就算了，让他看到他就受不了。那我让他不看到，看到的时候是在早上晚上分两餐喂他，定时定量喂他就好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哈，我至少我看到的这些宠物啊，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不敢来抢食物，他只能是讨要，他就是献媚啊，讨好啊，他祈求这个食物，这个是狗的一个天性，是说都是训练出来的，
日常学习的，因为他觉得向你谄媚，然后他撒娇讨好你，就有东西吃啊。当然他不敢抢，因为他向你抢，你也抢不过你，而且搞不好就是挨棍子。这个是一定，他就是慢慢的，他用这种行为，然后觉得我向你撒娇就有东西吃，那他为什么不撒娇？
嗯，
对不对？
啊，
是你自己养成的啦，
了解，好的，好，那这是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怎么样对待狗这个在食物上的一个问题。还有啊，我发现现在有些人就是给狗吃的东西越来越高级了哈。对，还有的呢，但也有另外一派啊，就是只给狗吃狗粮，觉得狗你就是应该吃狗粮。在这一点上，因为您也看了，您是医生吗？宠物的医生，所以就说吃什么样的食物对狗的健康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我是一个这个自然派的人啊。
哦。
我们过去给狗吃东西，就是吃剩的食物给狗吃。
是。
因此没有去注意它的营养是不是均衡。那近因为我向各位报告，狗的食物、狗的用品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啊。
是的。
像在台湾，它预估一年大概有600亿台币的商机。那当然就会有商人去研究，然后去告诉你说狗一定要吃狗粮，因为吃狗粮它的营养均衡。那是不是营养均衡呢？我打一个question mark 啊。本身因为你觉得它该吃什么，然后去做分析，然后再给他这些实验，那他有没有缺乏东西，还有他需要的东西是不是这一种，都是一个问题。平常我会鼓励主人说，你可以给他吃人的食物，但是人的食物不要有加太多的盐巴啊，因为我们吃的重口味比较重，那盐巴让它这个复合。然后第二个，其他的一些什么辛香类的东西，那些调味料就不要给它吃，尽量吃原始的味道。那这样的话一半一半的给它吃，我都不反对，反而狗活得更快乐更健康。因为我们给它吃狗粮的话，主要是说好，这些专家研究的一些微量元素，在这个时候它有添加够，来补充我们食物里面微量元素的缺乏，这个方面的东西是我不反对的啊。所以而且狗吃狗粮，我也建议不要只吃一种。只吃一种的话，万一哪一天这一家这个制造狗粮的公司断粮，或者是因为天候不佳，什么运输不够没有的时候，你的狗会因为没有这个粮食而不吃东西，这是很麻烦的。
了解。那会不会你一半狗粮一半食品，真的食品的话，会导致有些狗它会挑啊，它就因为它有食品吃，所以它就不爱吃狗粮呢？
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做到，你给它什么它吃什么。我曾经碰过有一个客人，他说我们家的狗只吃哪一家的炸鸡。对。然后呢他说我要去日本，你我这个我的狗暂时住你这里啊。然后我说完了，他去日本一个礼拜，那他我天天要去买这一家的炸鸡给他吃，怎么办？结果三天我就把他的这个挑食的行为矫正过来。回来之后正主人说，奇怪，我的狗怎么胖了？我说对，你的狗现在什么都吃了啊。所以这个是主人，也又是主人惯坏的。你第一个，当他挑食不吃的时候，你狠心的饿他几餐，接着你再给他吃他觉得不好吃的东西啊，他就会吃了，肚子饿了什么都吃了啊。所以这个是必须你自己要好好的先教育你自己啊。
好的，那咱们时间的关系和黄医师，
是的，
听您这样聊
的真快，
是听您聊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也了解了很多狗的心理，同时呢也更加能够把握作为一个主人应该抱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先教育自己了。
对了，很有意思啊。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家的宠物也有问题，没有关系，您可以向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发一个简讯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在下次的节目上请我们的嘉宾给您专门回答您的问题。那今天就非常感谢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大家，拜拜。